文学欣赏，《芳华》，严歌苓著，朗读者：晨晨。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赖里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赖里还惊讶。何小曼的头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曼的头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丰沛，似乎她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结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冲冠怒发是他生命能量的爆破。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可我们都有点怕这头发。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每一根都茁壮油黑，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它异端的东西。终于有人对何小曼的头发发言了：哟，这是头发呀，怎么长的呀？明明是质疑的。质疑者姓林，叫丁丁，他是新兵训练中起来的，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他孩子气的把手指尖伸到何小曼的头发上一摸，赶紧缩回看看手指，不是染的吧？何小曼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林丁丁接下去又说：也没烫过。何小曼摇摇头。丁丁又说：怎么长成这样了？明明有点嫌恶了。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曼的头发的微微嫌恶。后来何小曼告诉我，当年她跟街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先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殿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颗年糕让小曼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油酱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佐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吃完午饭，娘俩又去逛公园。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曼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死了，比弟弟揪还要疼，疼得他眼泪盈眶。父亲活着的时候，他最怕母亲给他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他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 他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他的头发上了。母亲给他梳头，简直就是跟他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他那叫麦穗花，也叫法国辫子。他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他的。小曼猜，别人就是他的爸爸。母亲此刻在想他的亲爸爸。母亲跟小曼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曼的相貌和体征替他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他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曼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曼的亲父亲。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女儿不知道。叫沙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小曼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他的好爸爸。母亲还不止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我们看到的何小曼，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曼想尽量长时间的带着母亲的手艺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亲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他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他在澡堂的隔间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头发打了死结。他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他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他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他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直到90年代，我又见到何小曼，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也许小曼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嫉妒林丁丁的人。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就因为她层出不穷的害着各种小病。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比如他说自己咳嗽好多了，就是蛋很多。叫他生病多吃水果，他说角色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病。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又胃气痛了。一问他会用70%上海话、30%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他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他把胃书瓶脆生生的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他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 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他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他了，尤其刘峰，疼他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回想推测的。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曼，他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自从他父亲自杀，他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的宝贝一会儿。他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他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何小曼如愿以偿的发起烧来。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卫生员从他嘴里取出体温计，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何小曼，多少度？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那你快看啊。看不清。何小曼，再不看就凉了。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何小曼急得叫起来，哎，你出去干什么？卫生员，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屋里看不清啊。何小曼，你不能出去。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何小曼，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当时我们在午睡，被他如此愚昧的话惊醒，又都笑了。他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的可以。我们说，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出笼就会凉下去？卫生员从屋外回来，报告何小曼的体温为39.6度。何小曼还是遗憾，说在屋里肯定更高。那次我们原谅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烧到39.6度的脑袋一定是昏的，不可以与之较真。当天晚上，小曼摇摇晃晃的起床，幽灵一般飘到后台，打算化妆参加演出。下部队演出，我们人数是有限的。一个大型集体舞没有人顶小曼的缺，这是领导批准小曼请战的原因。领导还布置我们女兵为她梳头、化妆、穿服装。那两天，何小曼在高烧和退烧药逼出的大汗里度过，身体头发热腾腾的，整个人都馊透了。我们中有人说，跟炊事班揭开一笼屉减小的馒头。什么呀？小好说话了，他正在梳何小曼那一头粘手的头发，压根儿就忘了放剪。我们都恶心的笑起来，何小曼也跟着我们笑，有点笑不动。但此时若不跟着大家丑化自己，会很孤立的。无论如何，那次他被我们七手八脚嬉笑怒骂的伺候了一回，做了一会儿团首长的掌上明珠。当晚开演出总结会，副团长提到何小曼的名字，说要不是小何同志头重脚轻的主动走进化妆室，那个大型舞蹈的队形还真就得开天窗， 副团长号召大家为轻伤不下火线的小何同志鼓掌。何小曼眼圈红了，她听出那热烈掌声基本是真诚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的歧视他，对他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比如他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他会舔舔又包起来，因为当时的成都买不到糖果，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他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让我们对她的歧视重大升级的一件事是这么发生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下去，人世光匆匆流去，我知道。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
你偷我东西没同你算账，现在你是要活抢对吧？小死人，小棺材，听到吗？拿出来呀。母亲上手，食指拇指合拢在他耳朵上，他被母亲从床沿拎起，耳朵着火了一样。母亲另一只手在他背上裹了一记，他心想，打得好，再打呀。每裹一记，他都挣下一部分红毛衣，最后红毛衣就是他挣来的。可是母亲就裹了一记，他的手心一定比他的背更酥麻。母亲开始拎着他向亭子间门口走，一面低声说，你要他请你去谈话吗？继父单位里的人最怕的就是被厅长请去谈话，家里人也最怕他请你去谈话。小曼赶紧撩起身上的外套，下面就是那件红绒线衫。他慢吞吞脱下外套，再撩起绒线衫底边，从下往上脱，疼的也跟蜕皮一样。他的头最后钻出红毛衣，母亲发现女儿哭了。母亲认为这个女儿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不哭，不哭的女孩怎么会正常？现在她却哭了。母亲鼻头眼圈也跟着发红，替拖油瓶女儿擦了擦泪。吕平她因为脱毛衣捧起的头发，嘴里保证等她长大一定把她送给她。三年后，小曼奔着红毛衣长大了，但红毛衣穿到了妹妹身上。母亲的说辞是，妹妹皮肤白，小曼黑，穿红色乡里乡气。母亲不愿说主是继父做的，她怕在拖油瓶女儿和继父之间弄出深仇大恨来，自己担当了。母亲一副你还嫌我不够难，还要往死里为难我的样子。小曼什么也不说，撇下已经为难的奄奄一息的母亲，回亭子间去了。 第二天，他在妹妹的衣橱里找到那件红毛衣，对着太阳光看，尽管被虫蛀成了爪哩，可还红得那么好。红色微微晕在周围空气里。死去的父亲跟母亲结婚时，在一家毛衣作坊给母亲定制了这件婚服。母亲穿扮的越发年少，她似乎满足的就是把一个小娃娃般的新娘抱进洞房。父亲再听有灵的话，知道红毛衣没他亲女儿的份儿，而去把别人的女儿装扮成了洋娃娃，一定会在天上伤心的。因为父亲遗传的黝黑皮肤，他不配穿红色，红毛衣就要属于白胖的妹妹。他拆开袖口线头，袖子很快被他拆掉，不一会儿他就成了一个拆线机器，按照他心里一句咒语的节奏运行，让你白，让你白，让你白。一个晚上，他把红毛衣变成了一堆弯弯曲曲的线头，染色当夜进行。他白天就在弄堂里看好一个铝盆，盆扔在一个邻居家门口，等废品站来收。盆原先的功用已经作废，因为把它当十多年卫生间的老猫死了。他把铝盆放在煤气灶上煮了一盆水，水沸腾时，食入铝制的猫厕所气味淡淡的升腾。他往沸水里投了一包黑染料，用一根木棍搅动一锅黑水，再把一堆红色线头投进黑水的漩涡，满心还是同样咒语，让你白，让你白，让你白。他和着咒语的节奏，看红色被咕嘟嘟黑水淹没，眼看着就黑透了。红毛衣所有的历史和秘密被碎尸灭迹了。第二天早晨，谁都不知道晾晒在弄堂那根公共晒衣绳上的黑色细绒线是谁家的。至于铝盆，早已被扔进了弄堂外大马路上的垃圾箱。小曼第二天夜里将黑绒线收回，套在膝盖上独自绕毛线，断头都被仔细接上，结果绕出几大团挺体面的新绒线。他到区图书馆借来编织杂志，夜深人静时分编织，直到春天又至，妹妹要换装了，大叫红绒线衣失踪了，小曼自然成了头号嫌疑人。可是没人能逼出一句供词。母亲到学校打听，到小曼所在的文艺演出小分队打听，没人见过她穿那件红衣裳。秋天的一个夜晚，小曼织完最后一针，把所有怀疑猜想的线索都收了头。第二天早晨，她梳洗之后换上了新毛衣，她黑的可真透，宇宙黑洞不过如此。她的亲父亲、母亲和她小曼，他们共有而不在的曾经，全被埋进黑色。黑色最丰富、最复杂、最宽容的颜色，它容纳了最冷和最暖色谱， 由此把一切色彩推向极致。黑绒线衫，裤腿宽大的假军裤，一头野头发用了几十个发夹别规整。小曼走到弄堂里，人们悄声议论，拖油瓶怎么了？一夜之间成美人了。美人赖三，母亲是唯一一个看穿黑色如何藏污纳垢的。早上他看见小曼苗条到妖冶的背影，没动声色。像所有中学一样，小曼的学校也是复课闹革命，闹革命为主，复课是没有正经课上的。每天下午学校文艺小分队排练，母亲在礼堂找到了穿着黑毛衣踢腿下腰的小曼。母亲盯着黑毛衣，看出红毛衣碎尸灭迹案的整个过程来，凑近了能看出黑毛衣里藏了许多断头，被虫蛀成的洞眼，拆成线就断开来，要耗费多大功夫去接啊。女儿简直能去纺织厂做挡车工了。那么每一件红衣裳就葬在这黑色里，以这鬼气的黑色还了魂。还看出什么了？那两个系在领口的绒球去了哪里？母亲揪住黑毛衣的领口，伸手进去掏，绒球充当了女儿永远欠缺的那一节青春发育。要面孔吗？母亲看着两个绒球，小曼不吱声。母亲抬手给了女儿两个耳光。当天夜里，小曼在浴盆里放了半盆冷水，把自己泡进去。江南三月，夜里的冷水还是足够冰冷，足够泡出一场高烧来。十年前，就是一场高烧，让母亲长久地抱了他。一场高烧让母亲还原成她一个人的亲妈。十年里她也太不争气，一次像样的烧都没发过。她在冷水里泡了足足一小时，自身的36.5度把半盆冷水都泡温热了，浑身冷得发僵，僵硬的正称心，上下牙哒哒哒的敲木鱼，想的能供戏台上的小旦跑圆场。好了，泡到火候了，他欣喜如愿的把自己从浴盆里打捞上来。天快亮，他都是冰冷的。烧就是不发，什么病也不生。第二天夜里接着泡，还是一夜冰凉。他这么积极主动的找病，可病怎么就是不来找他呢？第三天早晨，他决定生病不起床了。第一个来探望的是保姆。保姆是来找他去排队给继父买早点的。保姆离开后，母亲慌慌张张的来了，腮帮上大一道枕套上的绣花压出的深痕。他伸出此刻显得无比柔软的手，触摸一下小曼的额，又摸了一下自己，浑身一抖。不对呀，怎么比活人凉那么多？他撩开背，柔软的手在女儿身上轻轻搓揉， 这不是国塔尔光的手，是他抚弄琴弦的手。母亲再次惊骇了，太不对了，活人的身体怎么是这个温度？他干脆钻进被窝，抱住女儿，抱得像上回那样紧，不，更紧。女儿是脸朝墙壁躺着的，身量比她高半头的母亲从她身后抱住她，抱得太紧了。血液的热度隔着两层皮肤融进他的血液，他觉得自己被抱小了，越来越小，小的可以被重新装入母亲的身体，装入他的子宫，在那里回回炉，再出来时他就有了跟弟弟妹妹们一样的名分。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跟弟弟妹妹们一样的名分。母亲什么也没说，要说的太复杂了。怎么说得清？这两脸之间，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才能讲得清。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于任何其他人都是密码。就从那一刻，小蛮意识到，这家里还有比他更变形的，就是母亲。母亲的变形必须随时发生，在不同的亲人面前要拿出不同形状，能够想象每变一次形都不无疼痛，不无创伤。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小曼决定离开家。这一天是何小曼新的开始，他要寻找走出家庭的道路。你知道1973年的上海吗？到处是全国各种部队文艺团体的招生点。因为前年林彪事件，部队停止招兵一年。何小曼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考生登记簿上。他不屈不挠，把学校文艺小分队练出的那点本事超常发挥，在走出第11个招生办时，背后响起一声呼唤：“小鬼，等一等！”何小曼回过头，万一叫的是他呢？叫的还真是他。我想象小曼当时怎样把她浑身最优越的眼睛利用到极致，让眼睛做两盏灯，照亮她平庸的五官。那时部队首长都管我们叫小鬼。你是姓何吧？招生的首长一边看着登记簿，一边朝他招手。这个首长 就是郝淑文。虽然郝淑文比他叫的小鬼只大一岁，却已经透出手掌似的威严和慈祥。我记得小郝参加了那次接兵任务，专门给考生示范舞蹈动作，测验考生的模仿能力和舞蹈感觉。小曼的模仿能力很强，几年的学校演出也让她长了表演经验，加上当时各种舞蹈舞剧里都有那么个小战士来两段特技被人托举托举，我们正缺少个头小小会翻跟头的女孩。何小曼会翻不少种类的跟头，我们认为这跟她不怕死不惜痛有关，反正也没人疼，摔坏拉倒。我后来对他认识深了，有一天突然一悟，他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对此他肯定毫无知觉，但从他热爱生病、热爱伤痛、热爱危险来看，我觉得我也许比他自己更懂得他。郝淑文叫住小曼，小曼转身向他走去，这是他命里最重大的转折之一。他看着面前高大美艳的北方女兵，动都动不了。郝淑文当年走在马路上，中学生们会追好几个电车站，跟今天他们追歌星明星一样。郝淑文也动不了，被何小曼的眼睛盯在那儿。这小鬼生了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平时躲着你不看你，一旦看你就带有吓人的凝聚力。郝淑文让何小曼写下家里地址，假如需要他复试会往他家里发通知。必须要提到的是，何小曼那天的装束，她穿的就是那件结头累累的黑毛衣，紧绷绷的在她一根木棒似的身体上箍出了曲线。小曼在登记簿上写的是演出小分队辅导员家的地址，父亲死后只有这个辅导员得到过小曼的全部信任。他留了一手，万一招生办的首长走访，辅导员不会讲何小曼坏话。三天后，小曼收到了复试通知，这次他是把命都拿出来复试的。平时没练成熟的跟头也亮出来了，一个前空翻没站稳，整个人向后砸去，后脑勺都没幸免。当时所有人都惊叫起来，认为他一定摔出了三长两短，但他一咕噜跳起来，用疼歪了的脸跟大家笑了。正是这个歪脸的笑彻底感动了招生第一首长舞蹈教员杨老师。对于死都不怕，疼更不怕的女孩，还有什么可怕的吗？她在她身上已经看到了未来各个舞蹈中的小战士。这样何小曼不可逆转的就要走向我们这个也将虐待她的集体。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的大致能实现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 给他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他、作践他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他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的勘探，能把何小曼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照片上的何小曼穿着没下过水的新军装，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照片是她入伍后第一个礼拜天照的，眼睛看着前方，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紧抿嘴唇，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当年实行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何小曼是1973年的兵，我那时已经被人叫成肖老兵了，也可以听成小老兵。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的一样方正，一样硬邦邦，不温暖。那是我军的时尚，还不知道美军都不叠被子，铺盖就是个睡袋。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45秒钟。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1973年春天，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10人，一间简易营房里摆12个人的通铺，头一个铺归班长，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肖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何小曼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军帽戴到脑门，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乍一看是小男孩。2周就有人发现了问题，何小曼从来不摘军帽，熄灯号吹响，他的帽子还在头上。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一定是个赖力。那帮新兵都15、16岁，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想找什么玩一玩。于是有人提议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用木枪把何小曼的帽子挑开。很快发现这么玩可能会玩大，万一挑不准，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追伤了他，那就玩大了。新兵连是什么地方？是退货的地方，一旦发现残次品，哪里来的退回哪里。所以新兵训练3个月是一段试用期，谁也闯不起祸，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赖历，不值。 一周过去，何小曼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挂着军装军帽，错戴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从通讯团来的，只有他一个人戴手表，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我们打起他闹钟的主意来，一听我们要借闹钟，班长马上拉起防线，问我们想干什么，但口气已经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了。他一对小眼白着我们，笑笑，不借倒是干脆，不借我们也有办法，偷偷把他闹钟的闹铃上到5:58，比起床号早2分钟，2分钟足够我们开灯，让何小曼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新兵们密谋，一旦听到闹钟铃声，就由何小曼右边的人错戴帽子。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2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曼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曼注目。